七个教会已经做了一番的中览。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个比较，来看这七个教会。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读启示录的时候，对于这个七个教会，大家有一点不同的看法。那么有许多人认为这七个教会就是当时的第一个世纪，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当然就是正确的。因为你记得我约翰在巴摩海岛就在主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主日就好像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样。向来他自由身的时候，他能和许多神的儿女在一起博饼纪念，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他心中怀念小亚细亚的教会。所以等到他写信这给七个教会，你看他里面的属灵的光景，可以说对于约翰来讲是了然于胸，他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毫无疑问，这七个教会就是当时的教会，而约翰写信给他们，当然因为七个教会对内来说，慢慢你看撒旦开始做了腐化的工作，外面又有许多的压力。我们知道约翰自己被充军到拔摩海岛，就证明说他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和这些其他人一同有份。所以当约翰说这个话呢，他自己是在拔摩海岛，但他说什么呢？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这七个教会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同时经历了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这是外面来说。那么里面来说呢，我们知道说撒旦也用各样的方法要摧毁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是把教会建立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所以好像把教会建立在沦陷区一样。所以你想想看，等到教会一建立，阴间的门就打开了，但是我们知道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它。所以撒旦就用各种各样，他不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就是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吼叫的狮子是从外面来的，光明的狮子天使是从里面来的。他外面是用压迫的手段，他外面是用逼迫的手段，他里面是用腐化的手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时的七个教会，那个危机不光是从外面来，危机也是从里面来的。如果这七个教会没有老化，如果这七个教会没有腐化，外面再大的逼迫不能摇动。所以我们知道说，到约翰到了这个时候，他几乎快走完一个世纪，他跟随主差不多也60年到70年。到了这个时候，他虽然在拔摩海岛上，他心里面所关切的乃是这些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借着约翰就给这七个教会就写了七封的书信。所以当然这里七个教会是指着当时的时代的七个不同的教会来说，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呢，当时不止只有这七个教会，就是小亚细亚不止只有七个教会。比方说吧，哥罗西就不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哥罗西和老底家还有一个希拉波利，这三个城都有神的儿女的，都有灯台。但是呢，很明显在那个山谷里面，圣灵只选了老底家。所以可见这七个教会乃是个代表性的。那圣灵用这七个教会，一面主对他们说，另一面主对全教会说。因为每一封信，圣经都是主耶稣都是，我们的主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前面的话虽然对以弗所教会说的，但是也是为众教会说的。所以这些教会的情形当然是代表性的。所以你能够知道说，在当时的众教会里面，尤其小亚细亚的教会里面，约翰 圣灵特别选择了七个教会，因为这七个教会是最有代表性的。那么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的难处，就是今天众教会的难处。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有，如果要蒙拯救的路，也是今天我们众教会蒙拯救的路。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圣灵给了我们这样启动的属性。所以当然，这个七个教会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呢，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七个教会，你会发现说，在这里讲到特别讲的后面四个的时候，给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很明显的并不限定于当时的当第一个时代的教会，很明显。因为当你读到后面的这些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事实上不能光停留在第一个世纪。你会发现，如果光停留在第一个世纪的话，圣灵就不是这样说话了。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当我们读这七个教会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有一半人说这个七个教会就当时的七个教会就完了。那有一半弟兄们说，这七个教会其实是描写整部的教会的历史。这七个教会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教会历史里面七个不同的阶段，当然有的阶段是重叠的，不是衔接的。像前面三个是以弗所过了才有士美拿，士美拿过了才是别加摩，所以一个跟一个是衔接的。但是呢，等到后面四个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一个老底家，你看见说先是推亚推拉开始，然后接着沙迪，所以你会发现说沙迪跟推亚推拉是同时并进的，重叠的。然后呢，起来了菲拉铁菲，然后起来了老底家。那么这个是假定，你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七个教会，意思就是说，既然启示录是一本讲预言的书，所以会不会圣灵就借着这七个教会来把整部教会的历史向我们揭开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七个教会乃是代表教会的七方面、七个阶段、七个段落的预言。那么这个就值得我们注意了。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证据给我们看见说，它一面是当时的七个教会一点都不错的，那同时呢，我们知道因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信徒，所以这七个教会乃是预言中的教会。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里的腓勒帖菲不能光是第一世纪的，这个腓勒帖菲应该今天也存在的。那现在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要看到底圣灵对我们怎么说。那圣灵对我们说话很清楚，就是借着整个这七个书，这个七封书信，我们的主那个整个七封书信的结构架构，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已经说过，上次说过，前面三封书信是一组，很明显，以弗所、士美拿跟别加摩。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封书信的结尾啊，是一样的，就是说，先是听话的呼召，然后才是得胜者的呼召和得胜者的应许，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到了推亚推拉、沙迪，还有呢，就是腓勒帖菲，同时呢，老底家，那你就发现那里呢，刚好次序倒过来了，先是得胜者的呼召，然后才是听话的呼召。前面三个教会听话是全教会，全教会都应该听话，所以在那里说，凡有耳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但是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到了后面四个教会的时候，那教会的光景呢，好像是越来越不行了。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的，会不会前面三个跟后面三个的确是在时间上有一些不同的？那很明显，后面是一定是慢慢演变的结果。那么到一个时候呢，你看教会没有耳朵听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先呼召得胜者，然后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了后面四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光景是比前三个教会的形势更严峻，而且你知道光景更低落。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呢在听话的呼召跟得胜者呼召的次序上，你看就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调换。那么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就是后面推呀推拉讲到主再来，沙迪讲到主再来，菲勒切菲讲到主再来，老底家虽然没有明文讲到主再来，但是你看见很明显，主说我在门外叩门，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就一同坐席。这个指着国度的宴席来说，所以可见我们的主已经快来了。所以老底家毫无疑问是指着末期的教会，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教会的情形。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可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国度降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老底家不可能只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不可能的。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请大家看看，所以你看见，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如果老底家得胜了，他们真的得胜了，如果真的得胜了，如果他们开门了，那主说我要与他一同坐席，但那个时候国度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读圣经，你会发现推啊推拉、沙迪，还有就是菲勒切菲跟老底家，很明显的这四个教会都是讲到主回来，都是讲到主回来的。那么到今天我们2000年了，主还没有回来。所以可见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菲勒切菲一面是指着当时的教会，如果主在第一个世纪就回来的话，你看没有错，果然主对菲勒切菲的话就应验了。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2000年已经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而且你看见主对菲勒切菲教会怎么说呢？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受试炼，读圣经都是知道说指着大灾难来说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这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是叫我们能够在大灾难以前能被提的应许。但是请问，我们知道第一个世纪大灾难没有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回过头，2000年过去了，大灾难还没有来到。所以可见，如果主的应许算话的话，主的应许要兑现的话，可见今天菲勒切菲应该存在。如果菲勒切菲不存在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呢？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里很清楚，很清楚。你知道，讲到菲勒切菲，一面是第一个世纪，但是菲勒切菲一直存在到今天。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明显的，这是教会历史中的教会。你看见吗？这是历史中的教会。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在主回来以前，除了老底家之外，你看有一般的人，你看他们的光景就像菲勒切菲的情形一样。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这是被提的应许，你看见吗？感谢主。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今天如果今天这个大灾难没有来到，那就保证说今天菲勒切菲一定存在的。不过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到底菲勒切菲教会在哪里？这是我们要问的。可是呢，无论如何，就预言来说，已预言了，在主回来以前，你知道菲勒切菲是要出现的，是很清楚的。所以第11节就是第3章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那我必快来，当然指着我们的主要回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了， 腓勒切腓一面是第一世纪，如果主第一世纪回来，当然这的确是第一个世纪，但是因为主一直到今天没有回来，那么你就知道说后面的四个教会都是一直维持到主再来的。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一面有老底家，还有同时呢有推亚推，也有什么，也有腓勒切腓。那么撒底怎么会提到主的再来也很清楚，第三节，所以要回想，那就是第三章，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你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惊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指着我们的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说的。所以你很明显的，撒底教会是一直怎么样，一直存到什么地方，存留到今天，一直。